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洪水之后。洪水之后，我们会从这个创世纪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来看洪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到底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什么功课？我们知道，在这个第八章呢，是讲到说挪亚呢在那个方舟里面呢待了超过一年的时间，然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呢，神呢就让这个方舟呢停在这个亚拉拉的这个山上，那么在那边呢，他们呢就出来，神呢就祝福这些一切的这个活物，包括人在里面。那么呢，这个当他们出来从那个方舟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是几乎是全然换新的，是不同的。而当时呢出来的时候呢，周遭有没有人？没有，就挪亚跟他的这个亲戚，他的儿子，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还有他太太，还有其他的动物出来。那个是个新的地方。那新的地方呢，就有新的这个条例，就有新的命令，就有新的这个关系。我们看那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这个洪水之后呢，神怎么交代这个挪亚？在第一节那边他讲什么呢？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个是第一个神对这个挪亚所说的，说你呀、你和你的儿子啊，都要生养众多，尽量的繁殖尽量的生儿养女，能够遍满的全地。那这个这样子的交代呢，是不是单单对人讲而已呢？不是的。如果你看这个第八章第十七节那边，神呢在之前呢已经跟他们跟这些动物叫他叫这动物呢要一样的生多多的滋生。你看这十七节那边，在你们那里凡有血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所以呢，人跟动物呢，在出这个方舟之后呢，那都要什么？大大的繁殖，大大的什么滋生，那么遍满全地。因为当时呢，全部的地呢都是空旷的，没有东西的，只有那一群人，只有那一群动物罢了，活物罢了。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这样的繁殖，不然呢，地方呢就会变成荒凉。那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今天呢，我们需要不需要继续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要不要？这个这样子的命令呢，适合今天吗？答案是不需要。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人已经呢遍满了全地，已经很多人了。我们不要说我们生今天还是要照着这个这样的吩咐我们来生了，不是生一个，是生一打、两打、三打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已经人口已经大到了某一个地步，所以呢，神也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的什么治理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说，在某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应该在这个生意方面呢，要有所谓的戒指，要有所谓的智慧的处理。那当然呢，在这个人，这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人口呢继续的增长，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变成了这个粮食缺乏，这是不是智慧自己不明自己不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属灵方面呢，神呢仍然要我们什么？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福音的事上呢，我们可以尽量的生，可以尽量的什么，让福音的这个种子呢撒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四节说到，这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的话，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对不对？这个神的福音呢，一定要往普天下去传，传了之后呢，神的这个国度呢才会降临。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七章九节啊，七章九节，我们来看一看好吧？启示录七章九节那边怎么讲呢？启示录七章九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七章九节，一二三。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OK， 那给第十节我们大家 来念，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你发现到这边呢，是给我们看到一幕呢，在天上的一个景幕，就是说有许多的人啊，没有人能数过的，是从各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怎么把福音呢传给各个地方，让各国各方的人呢都能够来领受什么这个福音啊。这个因为是你多少多人都好，神的国呢不会被变满了，不会说到一个地步呢已经饱满了，不可以再不可以再进来了，不会的。神的国呢总能够容纳人，不像这个地球到了某一个地步呢我们不应该说继续的所谓的生养众多，不遍满全地，我们不再这样子了。但是在福音的事上呢，我们需要继续的努力。那神呢把我们这个灯家呢设立在这里，那我们至少呢，如果我们往周围看的呢，我们的周围啊，我们有没有遍满？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周围，我们周围就是什么蔡作康，另外一个什么五界八都，我能看到五界八都，另外一个什么不给颁奖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周遭。我们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呢能够把这个福音呢遍满这些地方啊，不怕啊，不怕人多，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这方面被神使用，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得到福音。所以我们要去传，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亲戚带来，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好的这个信息。第二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啊，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啊，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啊。这边呢是讲到说，在这个洪水之后呢，这些活物啊一切的活物呢都变成什么怕了，怕人了，怕人，他们看到人呢就开始逃走了。那在这个洪水之前呢，动物呢跟人呢的关系什么是很密切的啊，你动物它不会离开，它不会逃走的，它不会逃跑的啊，它会跟你靠近的。那么呢，但是呢神呢在这个在哪里之前呢，神说神给人吃什么，吃蔬菜还有水果，所以呢人呢是不会什么吃那个动物的，不会宰杀那个动物，所以呢那一种的关系呢是很特别的。但是在这个洪水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就开始怕了，那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这种现象，他们看到人呢他们就要逃走。但是呢神却说，我要把这一切呢都交在你们的手里，交在你们的手里啊就是你们必须要什么管理，要控制，要处理这些一切的活物，让他们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那这是神把这些活物交在人的手里。那但是呢这些动物呢它是一种很奇怪，就是说它是在这种战惊之下了，附在人之下， 不像在这个洪水之前，是在这个他愿意顺服在人，然后得到人的保护。但是呢，在这个洪水之后呢，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什么，附在人的之下。那讲到这一点呢，既然神呢把这个动物呢交在人的手中，那环保应该不应该？环保应该不应该？特别是对于保护那些啊濒临绝种的动物，应该不应该？我相信是应该的。好，环保这方面呢，也是如果不会说做到一个地步，说把那个保护那样东西，把它变成说好像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这样子，就不对了。好，你不可以说为了要保护一棵树啊，你把自己绑在那个树，不要让那个树被砍掉。那有点过分了。好，保护这个地球，让这个更加多的人呢将来能够享受，那个是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好，那么保护那些濒临绝种的这个动物呢也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不要高举动物的这个性命呢远超过人的性命。那有时候呢，在这些自行立法方面呢会有些偏差的。有时说呢，人呢失掉一个人的生命呢所付上的这个刑罚呢是这样，但是如果有动物这个牺牲了，伤掉生命，那个动物死掉了，他所受的那个惩罚呢会有时会比人的命的这个失去人命的这个惩罚会更多，有时候会的。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圣经的教导上，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让这样的情形成为一种偏差。所以呢，保护这些东西应该的，因为这些都是神交给我们人所管理的。那另外一些呢，我们也应该很注意一些人喜欢玩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游戏啊。我们讲游戏，好像斗牛啊，斗牛。你觉得好应该不应该？应该不应该？残忍不残忍？是残忍的啊！斗牛你知道那 Matado 啊 Bullfight 啊，那些动物，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虐待那个动物？因为这个神交给我们人，我们人怎么对待这些动物？还有你知道那个斗鸡啊，还有这个狗搏斗啊，狗呢，狗跟狗咬来咬去啊，看哪一个胜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到狗啊打架，我们心里都会心寒的，你会觉得，我不懂你会心寒吗？狗跟狗打，我们就发现，哎呀，都会觉得它咬来咬去，我们就心很寒了。那何况呢，人呢，把那两只狗呢，这样子给他们在一起的搏斗，那这种的所谓的这一类的游戏啊，我们基督徒呢，我相信不应该参与，我们也不应该鼓励的，因为呢，箴言呢十二章十节。上次我不懂有没有跟你们看过，我们来看一看呢。箴言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给我们起来读箴言十二章第十节，一二三，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二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这边讲到说，一人呢顾惜他牲畜的命，他自己所养的这牲畜，他会顾惜，不会让他什么自相残杀，不会自相搏斗这样子的这一种的收场。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动物呢开始怕人了，开始怕人了。开始怕人。那么呢当你看到这些东西，那个鹿啊看到你的时候，它就快快的逃走。山猪看到你的时候呢，它也快快的逃离你。因为它对人存有什么怕的感觉，它也存有那个惧怕的感觉。就说老虎啊，坦白说，老虎啊它也是怕人的。除非呢它没有东西吃。它饿得不得了了，它就来找人了。他先找那些人的这个所养的那些牲畜，那如果人的牲畜没有了，他就找人了，那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 将来我们还有这个盼望。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我们在这个千禧年呢，我们呢跟这个动物的关系呢再一次的被什么重建起来，再一次的被重建起来。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哈，那时候呢这些狼啊都会跟这个羊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好吧，我现在大家都可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六到第九，第六到第九啊，第六到第九，第六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六到第九，一、二、三，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必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羊牛羊，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回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血上，在我身上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正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这个如果我们读到这种情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想象哦，我们不能够想象说豺狼啊必与绵羊在一起啊，豹子啊跟山羊羔同卧，那也可能的哈。那如果看到那个狮子看到那个羊的话，豹看到羊的话，那你不吃它的？不可能的啊！不单单这样子啊，小孩子都可以去牵它啊，可以扒它的这个胡须啊。好、啊，这边还讲第八，吃奶的这个孩子啊必玩耍在回蛇的洞口。在蛇的这个洞口那边，在那边玩呢、啊，哇，把那个蛇拉出来，哇，把哎呦，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很喜欢在海边啊、河边那边抓的嘛，抓螃蟹，你们知道？那有些那河边啊，很多那螃蟹是住在什么地方呢？洞里面的是吧？那我们就是我们小孩子我们不懂啊，我们就喜欢伸手去抓抓，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的嘛。那坦白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洞里面呢，很多时候什么藏着蛇。如果把手这样伸进去啊，那蛇就把你就一口把咬，就会咬死。那那些有住过马来西亚或者在这个新加坡这个所谓的乡下地方，你可能有这样子一种经历。那但是呢，在那个千禧年国呢，我们却不一样了，我们却能够跟这个什么动物，跟这些这些蛇呢，继续的有这个良好的这个关系，就好像在这个洪水之前。在这个伊甸园那种的情形，我们围着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千禧年，我们献上感恩。那以前呢，当我看到啊，在马来西亚有一些森林啊被砍伐的时候啊，砍伐的时候，那我当时啊，我觉得我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心里很有点很惋惜啊。那种森林啊，是一种原始的森林啊，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不是那种那种草丛的，是真的是那种这个原始的森林哦。你砍了之后呢，那你走进去那边呢、啊，你发现到那个地方啊，很多那个什么山字啊，你知道什么山字吗？山字啊 ，leaches 啊，山字啊，那个山字从四方方面来找你了哦，你不逃啊。他就把你所有的血吸掉了，那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一种原始的这个地方。那当时呢，我就心里有那种感受，哎呀，这个地方这砍掉多么可惜啊！啊，砍掉了种一些种油，那这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当我读这个圣经呢，发现到感谢神，虽然现在这种东西被砍伐，将来呢，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好的地方，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呢有这个动物。还可以继续呢跟这些所谓的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动物呢活物呢一起的游戏，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这是我们所存有的这个盼望。 我不懂你喜欢不喜欢跟那些东西玩了，我不晓得哈。对于我，如果能够跟那些东西玩是不错的啊，是很好的。 OK， 所以呢我们神把这活物呢交在人的手中呢，我们人呢必须要有这个责任呢好好的对待这些动物，不要说因为它是动物啊、随随便便的亏待啊，或者这个不好好的珍惜。我们还是要珍惜，而且感谢神。虽然这些东西呢在目前情况下呢被破坏，但是呢将来呢我们会有盼望，不单单在千禧年，在这个新天新地啊，我们会有一个更美的地方。第三呢，什么不同呢？这个洪水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这个呢是所谓不同的哈。洪水之前呢，人呢是单单吃这个菜蔬还有果子的，没有吃别的东西。至于之后呢，亚当之后，那些后来有一些人他们越来越离开神的那一些人，到底他们有没有违反这个条例呢？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违反神的条例而走去宰杀那些动物。因为那动物呢很纯良的，他不会逃走的，就在旁边，就在那边啊。所以呢当时呢是不能够吃这些动物的。但是在这个过了之后呢，过了这个洪水之后呢，神呢却让他们，却让他们吃这个这个肉。那可能啊，我这个才可能哈、哦，可能是神呢看到人呢的罪性，在之前呢他们就可能已经开始吃了，开始宰杀了。那么在这个洪水中呢，神呢就准他们啊，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可能啊，我们没有这个是没有说特别的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么从这样子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发现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啊，吃素是最好的，还是吃肉是最好的？可以不可以？神呢准许人吃肉，所以呢，我们不要高举说啊，有些人说啊，我单单吃素，我吃蔬菜啊，你看我的脸是很好看，所以呢，每个人呢都要学习我吃素，不一定呢。那坦白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吃素呢，他们的确脸色呢还是很红亮，啊，还是很有那个四肢。那吃肉的人呢，也是有些也是很好看，对不对？也是有的。那所以有时候，既然神准许人吃这个肉，我们就可以去吃。但是呢，我们当然知道，在一切所吃的方面呢，都必须要有什么，有这个所谓的均衡啊，不可以说过度或者偏吃啊，不要偏吃。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煎煎炸炸、油腻啊、高盐分啊、高胆固醇那些东西我们都要避免啊，我们都要避免。这是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些啊习惯方面我们要注意。那但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什么，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啊，无论是植物也好，无论是这个肉也好，都是神所造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感谢，我们吃，那一切呢都对我们有好处的。那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在哪里呢？第四节，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你们不可吃。那这边讲到说就是不可以带着吃那个带血的肉。为什么呢？这边讲到说血呢是代表什么？生命呢，他的生命，血呢是代表他生命。生命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来的啊。如果我们不吃血呢，就表示说我们呢尊敬那个吃生命的神啊，这是一种尊敬意，这是圣经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啊。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历里面呢也是有。那这个要记得这个事情呢是在摩西这个颁发十诫之前已经有的这个条例。那在这个后来呢，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条例里面呢，他们也是有论到这样子的 一个条例。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十三到十四，十七章十三到十四。给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凡以色列人或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解除。啊，这边也是讲到说，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呢，因为这个血呢是代表生命，啊，生命呢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因吃血呢而所谓的对神这个没有这个敬意。那我们想这样子的条例是不是单单限制于这个旧约呢？那其实在新约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啊，在哪一个地方有讲到说不要吃血的呢？在哪一个地方不要讲到不给吃血的呢？在使徒，在哪一章呢？十五章啊，十五章那边呢，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十五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九节，十九二十，十五章十九到二十，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绝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这边也讲到血，然后加上那个勒死的牲畜，为什么不给吃勒死的牲畜呢？因为当你勒死的时候呢，血也留在那个什么牲畜的这个身上，所以呢不要吃。啊，所以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圣经也是这样子的教导。那么我们想说，哎，可以不可以吃血罢了啊？啊，我相信有些人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你很喜欢吃那种血的哈，血啊，那个血块是吧？啊，猪血啊。啊，哦，我相信我父母亲也是有，我相信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经验，有吃的这个经验，是味道是不错的，啊，是很喜欢吃的，特别是跟着猪杂啊，猪杂汤在一起，哇，你吃的津津有味。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不要吃血，啊，我是说，如果你问我应该不应该吃血，啊，如果照着这样子看，我们还是不要吃，啊，还是不要吃，因为圣经说。血呢是一种生命来的，那你吃不吃都没有问题哈。那么从卫生的这个观点来看呢，血啊，这个血本身呢是携带着排泄的这个脏物的，对不对？你看血里面有所谓的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还有所谓的那个urea 就是尿素啊，那就是说当你那个血啊，它会把那些油料带了，然后呢，在这个透过这个毛孔的时候，把它什么排泄出来。所以呢，你的这个汗味啊，如果呢你放住，如果你穿了衣服啊，你没有洗的话，你过一两天拿起来，它味道像什么？像尿的味道，对不对？那是因为有尿素。那所以血呢，是里面带着那些什么啊肮脏的那些排泄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是坦白说不是很干净的，也有可能会带细菌的。细菌呢通常会跟着什么这个血呢而走的啊，细菌会带着跟着血。而且这边也讲，特别是讲肉带血，当然不可以吃肉带血，也表示说那个肉本身有没有经过煮啊，煮熟没有啊，所以没有经过煮的这个肉呢也是会带着有细菌的。所以呢从神的观点来说这个是因为生命的缘故，我们不吃。那所以呢，有时候神就这样交代，有时候人很难明白。 哎呀，神，你为什么这样子交代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吃血？那血多么好吃哦，啊，味道多么香。但是呢，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跟从我们神的教导呢，一定是有它原因，一定有它的好处了。我们只要跟着走就没有错了。那我们好像刚才我们所看的，从这个卫生的观点呢，我们知道血本身呢不是那么干净的。啊，还有很多东西，神如果吩咐的话呢，我们就照着走，我们就照着走。好像说守安息日，就是守主日，礼拜天我们来敬拜。你想为什么要来敬拜？倒不如去 shopping 好啦，啊，倒不如去补习好啦，啊，倒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去读书好啦。啊，坦白说，里面有很多价值的。如果我们来跟随主，我们守着这个主日，那好处多得不得了。那神也教导我们说要远离什么淫行啊。啊，年轻的人说什么淫行啊，我最重要是我欢喜你欢喜，那才对的。但是圣经说不可以，你要逃避淫行。但是呢，人呢因着不听从神的话，你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有堕胎的问题，那这个心灵创伤的问题，还有这个未婚的这个怀孕造成这个单身妈妈，还有这个性病，还有这艾滋病、不治之病，什么病都会跟着来。那这是神的教导，神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有危险。若神说我们不应该，就不要。那神也教导我们说要知足，知足常乐，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边因为说，因为这个提摩太啊前书六章六节，敬虔再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呢，便是大利。他们讲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是没有带什么来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但是很多说我们人呢，总是不知足的，总是不知足。你要越来越多。那当然，如果神给你更多的话，你就凭着感恩的心接受，那也不要贪呐、啊，也不要贪它。如果你贪太多的话呢，你变成呢，你的灵命呢会受影响。所以呢，这方面呢，神呢要我们怎么？若神有教导说啊，你不要吃这个血，我们就不要吃；若神说我们不要犯上这个奸淫呢，我们就不要犯奸淫，这才是对的。好，接下来还有什么的、不同的地方吗？在这个第五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第九章第五跟第六节，一二三，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做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这一边是讲的什么呢？在这个洪水中呢，就是说以命偿命啊，流你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啊是人啊，我必讨他的罪。啊，如果有动物呢害死人，那个动物会被什么？被打死。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啊，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找到一二三。牛若猝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啊，这个呢，如果牛啊随随便便猝死啊，人呢，那个牛呢，神说不可以放过他，他必须要被处死。啊，那么呢，人呢也照样。如果我们看同样的一章，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跟十四，打人以致打死了，必要把他指使，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指使。同样的什么啊、以命偿命啊，好、哦，以命偿命。所以呢，这个是啊、 神要这些在这个出了这些在这个洪水之后呢，所要施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祭刑的这个根据点了。祭刑就是 capital punishment 啊，就是用绞刑啊，或者有一些用枪毙啊，或者做那些电椅的那种的处死的方式。那有些人呢就说很残忍的，很残忍的，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刑法啊。为什么杀了人又要另外一个要把另外一个的杀？那这个是神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就立下了这样子一个条例，目的呢是要人尊敬人的生命，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什么把人的生命呢给取掉，而且呢也要维持什么秩序，维持秩序，那这样子呢，这国家呢才会稳定，不然呢，如果每一个人随随便便说啊，我看到那个人我杀了。啊，杀了我没有，不没有问题，我不需要，我可以只要做终身的这个监牢。那每一个人就开始什么杀了。那我听说有一个这样子的报道啊，在一个国家了，有一个人呢、啊，小偷啊，走去偷东西啊。偷的时候呢，他拿那个赃物的时候呢，他走下了楼梯的，摔了一跤啊，摔了一跤怎么办呢？这个小偷啊，反正没有被抓。他这小偷反而说要控告那个屋主啊，因为他的家里的这个司机不好，弄他什么，使他什么跌倒摔，使他伤了他的这个脚。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哦？我听了我都不敢相信哦。有时候社会呢，如果不好好的面对这些罪的这种问题，不好面对这种道德的问题，就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好，那。圣经呢也特别讲为什么不要不可以害人的命呢？因为他讲到第六节，因为神造人呢、啊、是照自己的什么形象造的。我们人呢，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要什么，要尊敬。当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呢，看到你是有人的形象，是有神的这个形象在你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尊敬啊，彼此的尊敬，无论你是好不好，无论你是贫穷或是富贵，都要尊敬。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书十七章五节好吗？箴言书十七章五节，箴言十七章五节，给箴言书十七章五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啊。这边讲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哎呀你这个穷光蛋啊，你是表示说神造了这个穷人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戏笑，无论他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波掰卡了、哦、你这掰卡了，我们不要这样戏笑。因为呢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呢都有神的这个什么形象，我们都要尊敬，我们都要尊敬啊，这是神的教导。那另外一点呢，不单单我们要尊敬人，而且呢我们要活的什么像我们的天父啊，我们要活得像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形象，我们就要活得像我们天父。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五章四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啊，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活得像我们的天父，有这个爱仇敌，肯为他们祷告。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是有人的形象，我们就不可以轻看我们的邻舍，我们也必须要活出神的形象，有爱仇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八到第十九节那边是讲到神呢跟这个谁，跟这个挪亚还有一切的活物呢立约。好，你看一看立约，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以挪亚还有一切的活物立约是在八节到十九节。他立什么约呢？这边讲说第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就说神呢不要再用洪水灭这个地了。这不表示说神呢不再灭这个地啊，神呢将来会用火，但是呢神呢答应应许说不会再用这个水灭这个整个世界了。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神的什么，这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宽容。那神呢不灭这个世界，不再用水来灭这世界呢，是好让什么主耶稣呢能够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人。那同时间呢，他也给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呢有机会来认识他，来认识他。那等那一天呢，日子过了呢，神呢就会用火来灭这个世界。所以呢当神跟这个挪亚立这个约的时候呢，目的呢就是说表示说他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宽容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呢在这个八章第二十一节那边呢，八章二十一节那边，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神知道人呢还有罪性，但是呢神呢什么要开恩给你们，给人有机会来到他面前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这些凡是我们相信的呢，我们感谢神，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相信他。好，那最后呢，最后还没有讲到最后，是讲到那个红啊，那红的时候呢，彩虹啊，彩虹是几时出现的吗？你是在这个过了这个洪水之后才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洪水之前呢没有下雨的，没有下雨的哈，我们知道上次我已经讲过了，没有下雨，只不过有雾气什么升上来。那你有时候你就想一想，如果你没有去云顶，那些有去过云顶的，你就想一想，把那个云顶的那个情况呢，把它当然没有那么冷当然没有了，就是云里的那雾气呢在那，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会不会有这个红呢，彩虹？如果单单的温暖应该是不会，对不对？好，而且呢神说当时没有下雨，只有呢在洪水中呢才下雨，所以呢洪水下了雨之后呢那才有红，所以红呢是在这个彩虹呢是在这个洪水中呢才出现的。 OK， 最后呢，最后这是讲到说挪亚，那挪亚呢他出来之后呢他是多少岁啊？601岁。他之后多少岁死掉？950多岁。然后他活在世上，所以洪水之后他活了多少年？300多年。那300多年呢，圣经只为他留下两个记录。两个记录。一个呢是讲到他住这个坛。住个这个坛。然后之后呢神就祝福他。在他生命中呢还没有死之前呢，我不晓得离他死多久，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呢却有一个污点。那污点是什么呢？他二十节那边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啊便醉了，在帐篷里什么赤着身子。那我们从这边我就发现到这一个呢是酒所带来一种放荡的一种行为，那就是说什么你做一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了，这什么是丑什么是羞耻的你都不知道。好，所以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污点。那么第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那他两个兄弟就特别的说尊敬他父亲呢，就把被呢盖着，但是他没有看。那之后呢，挪亚醒来之后呢，就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言啊，这个所谓的预言。那么特别的咒诅是什么？迦南。那迦南就是韩的儿子。那为什么爸爸犯罪呢，孩子会受咒诅呢？那这个是所谓的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说，有时呢爸爸呢犯罪呢会影响到他的孩子的啊。那至于为什么这样子的看一看呢就会犯上这么大的罪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教导了哈，没有明确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呢是不尊敬他的父亲，所以呢神呢就使这些咒诅呢临到这个迦南。这讲到什么？迦南啊被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迦南人呢他们就是那些住在这个你知道那个所谓的巴勒斯坦的那地方，巴勒斯坦的。那这些迦南人呢，或者说这个韩的这个后代啊，韩的后代不单单包括那个在巴勒斯坦，也有一些在非洲的啊，非洲。所以呢，你发现到非洲人呢，真的是做了奴仆中的奴仆，奴仆中的奴仆啊。那么呢，第二十六节又说，耶和华闪的神呢、啊，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那这边就讲到说闪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后裔。那特别呢讲到说耶和华，那所以预言说将来呢闪呢会认识耶和华。那么呢闪这个迦南呢也会做他的这个奴仆。我们知道有一次那个基遍人记得吗？他们要骗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呢骗了之后呢，这个耶稣亚他们上当之后呢，没有办法不杀他们，就要他们什么做以色列人的什么奴仆。OK， 第二十七节又愿神使着亚佛扩张啊，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这个亚佛呢，大部分的人呢是那些在欧洲的，那这包括希腊人，这也包括罗马人啊，那罗马希腊都是在欧洲那地方的，好、哦，所以呢。使他住在闪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当然呢，迦南呢人呢也是做他们奴仆，因为这些这个希腊人呢、马代人呢，他们呢都什么，都占领了那些迦南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预言呢是讲到说，他们这个三代啊，他们三个这个儿子呢，所要面对的这个情形。那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在这个挪亚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他就有一个污点，那就是因着罪，因着喝酒而犯了这个所谓的放荡了，还没在上面有所谓的放荡齁。那么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就说在我们走完这个生命的路程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说留下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留下好的见证。不要说有一天我们听到说，因为一个基督徒啊，因着钱财呢被人谋杀；不要听到说因为婚外情呢而离开自己的先生或者自己的太太；不要因着贪爱世界呢贪爱世界的享乐而离开主；也不要因为错误的教导呢而加入一些邪教的组织。啊，这些我们都希望不会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呢所谓的发生。好、啊、如果有这样子的污点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很好。就好像这个挪亚呢是一个什么，一个义人，凡事呢都听从神的话，但是呢却因着这个酒的缘故呢却留下了一个污点。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事上呢，我们能够学习一些功课。我们去祷告。